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10月20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参议院无异议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北京召见美使国官员表达愤怒，警方继续围困香港理工大学以逮捕逾千人。香港连线香港理工大学警民对峙第五天，仍有过百人被困校园。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理工大勇武派遇挫，香港抗争路在何方。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有关中国的重要新闻。香港学校星期三在停课六天之后恢复上课，但学生和通勤的人们面临交通中断的困境。最近几天暴力事件导致一些公共设施被毁，与此同时最后一批抗议者仍然固守在香港理工大学校园内。这些人呢，是几天前数百名抗议者占领理工大学校园的剩余人员，他们不愿意离开的原因是他们会被警方逮捕。警察在理工大学周围拉起警戒线，防止任何人逃出去。香港政府说，自从警方星期天开始封锁理工大学校园，已经有超过1000多人被捕，数百人受伤人员呢被送医治疗。香港理工大学校园警民对峙星期三持续到第五天，据估计呢，仍有超过100人被困在校园内。有留守者表示对警方完全不信任，宁愿冒生命危险寻找出路，突破警方封锁。也有学生领袖表示，被困的年轻人面对超负荷心理压力的人道危机。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来了解呢这个理工大学警民对峙第五天的最新情况。慧云你好。
嗨，许波你好。
好的，请问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不用说也知道，我在你在理工大学，因为听到你背景的这个声音。那么香港理工大学校园最近的情况如何呢？
对，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香港理工大学的那个学生会大楼的旁边的一个新建的大楼的位置。然后现在的状况呢，就是有一批呢，就是说相信是警察或者就是说一些亲中的人士啊，是在校园外面啊用强光灯呢，就是照射进来，然后就是一直的在那个就是说谩骂一些就是说继续留在校园里面的一些的留守或者是被困的人士，然后呢就是说。声称他们呢已经20多岁的大学生或者是年轻人了，完全是不分是非，然后完全觉得说社会所有的问题啊都是政府的问题，没有去考虑记者问题，甚至是外面的人呢，也就是说辱骂在里面的记者，说我们呢是就是说亲美的人士啊，然后就是说就是帮助那个外国势力啊等等的，所以现在看到的就是说现在就是那个里面的一些留守人士啊，也是用脏话。然后回骂，然后现在那个情况啊是蛮让人担心的，就这样子在外面的一些人士的在对校园里面的那个留守或者被困人士的一个挑衅呢、啊、可能会引起一些的情绪的波动，会不会就是引起一些激烈的抗争，或者是已经有人说啊今天晚上或者是会有一些勇武派的人可能会寻求那个突围而出的一些新的出路，或者是说这样会不会升高的那个冲突了，现在还是有待观察，徐波。对，
好的。那么被困人士现在呢，他们心理状态是怎么样的？他们面对有人说有人道危机，你看到的是什么？
对，其实我前天就是礼拜一晚上就已经在这边就是度过了一个晚上。其实当天晚上啊，就看到有一些年轻的那个留守或者是被困的人士啊，大概只有10几岁的一些年轻的男孩啊，他们身穿一些就是勇武的一些就是全副那个黑衣的甚至是有一些的那个手啊脚的一些盔甲的一些的年轻的那些比较所谓的冲冲子，他们居然是想说。说当时候已经有绝望了，想到要自杀了，然后在我眼前真的是看到有一个年轻人呢，就是用那个扫刀扎在自己的脖子上面呢，尝试说所谓的聚警呢，然后这样子的一些自残或者是说自杀的一个举动，然后当场呢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劝阻，然后有人就会说就是说如果这边的人呢就是自杀的话，然后警察就会很开心了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些就是一些说话，其实。 呢，其实大家都是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就是说已经会有一种心态，就是说如果出去，可能就是要面对被监禁十年的一个暴动罪，如果不出去的话，其实也就是说在里面这样子的一个食物啊、食水啊，或者说食物啊、饮用水短缺，或者是说完全是一个就是被困的一种所谓的困兽斗的一种心态，一种环境里面，其实人的那个心理的那个压力就会很大。然后理大的学生会会长胡国宏就是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啊，就说其实现在的年轻人是面对一种心理的创伤，然后他们就是说要面对可能十年的刑责，或者是说面对警察拘捕的时候的一种侮辱啦，或者是说甚至是一种暴力的那个对待的时候，其实他们对未来就会呈现了一种比较心灰意冷，或者是甚至是有一些的歇斯底里的一个心理状况在里面。所以现在就是说他们觉得说最需要的就是说还是得到外面尤其是香港市民的一些的心理的支持，尤其是继续的会支持他们继续走下去，让年轻人觉得说香港未来还是有争取民主的那个就是前景跟一个精神的那个支持，这是相当的重要的。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汤慧云在香港的连线报道。各界所关注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于美东时间星期二傍晚6点左右正式无异议的方式通过参议院。参议院同时呢还无异议通过了另一项法案，禁止美国向香港警方出售某些武器。由卢比奥参议员所提出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参议院获得2党40位议员联署。在法案即将通过之前，来自2党多位参议员星期二在院会发言，高调支持香港自6月9号由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所引发但已经演变成争取更广泛民主诉求的抗议运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众议院版本今年9月在众议院获得一致通过，不过由于参众两院目前所通过的版本并不一致，因此两院需要进行协调，双方版本达成一致之后才能送交到白宫等待总统签字正式生效成为法律。在美国参议院通过这两项涉及香港的法案之际，太平洋另一边香港已经进入星期三早晨。香港特区政府对这两项法案的通过表示极度遗憾。香港特区政府的官方网站星期三发表特区政府发言人的话说，外国议会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内部事务。香港社会的民间抗争与当局的对立愈演愈烈，形势危急之时呢，美国国会参议院一致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北京官方激烈反弹。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相关情况。叶冰你好。叶冰，美国参议院呢星期二无异议通过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那么中国官方对此有什么回应，舆论方面又有哪些反应呢？
北京呢进行了激烈的反弹啊，中国国务院港澳办、香港中联办、人大、政协、外交部都一致发声表达不满。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临时代办柯有为，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那么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杨光的表态，全国政协的声明都警告美方不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马朝旭对美国使馆的临时代办柯有为表示，中方将采取反制措施。他也说了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这样的话。那么，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呢，今天这个发言人耿爽再次表示，当前香港面临的根本不是人权和民主问题，而是尽快止暴制乱、恢复法治、恢复秩序的问题。耿爽表示将采取反制措施。不过他也没有回答具体将采取什么样的反制措施。不过他再次强调，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下面我们一起来听。
美方这一恶劣行径不仅损害中方利益，也会损害美国自身在香港的重要利益。美方任何企图干预中国内政， 阻碍中国发展的把戏都不会得逞，到头来都只会是枉费心机一场空。我们正告美方认清形势，悬崖勒马，立即采取措施阻止该案惩罚，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以免引火烧身，自食苦果。
那么香港时事评论员马跃今天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认为香港民间抗争运动中警察过度使用暴力的滥权行为没有受到制约，因此他说美国国会通过这个法案非常重要。他表示如果香港的自由人权、人一国两制与法治进一步受到侵害，美国呢就会对香港实施制裁，那么事实上会影响香港的独立关税地位，也会影响中国的利益，有可能影响香港的经济，但是他说这是香港人民不得已的选择。马跃表示这是这个法案一旦成为法律，应该会对北京武力镇压香港民间运动的威胁构成一定压力。那么香港高等法院裁定禁蒙面法违宪以后，北京释放了强烈的释法信号，官方的宣传强调示威者的打砸烧等暴力行为。那么周二前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在一个地铁站附近遭不明身份的黑衣人员围殴，头部、手部受伤挂彩。周二凌晨呢，跟踪报道香港局势的香港大纪元时报印刷厂遭到纵火，有监控视频显示四个蒙面的黑衣人闯进了这个印刷厂，有人手持类似警用短棍的器具威胁在场的工人，并泼洒汽油，纵火后迅速逃走。那么中国官媒对上述纵火事件没有报道，而何俊仁等泛民主派人士遇袭的事件呢，目前只有环球时报有了报道，称祸港四人帮之一何俊仁被黑衣人袭击，自行到医院治理。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10月19号无异议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香港民主派人士表达谨慎乐观。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民主党成员单仲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该法案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表示欢迎。他说：“我估计这个法案呢，对抗争者和示威者在心理上有一个提振的作用，对于现在抗争处于低潮之下有一个提升士气的作用。”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长毛梁国雄对美国之音表示，民主派此前已预期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能够在美国国会轻松通过，接下来能否发挥作用还要看具体落实的情况。在香港人气颇高的网上讨论区连登，很多网友都对这部法案获得无异议通过感到振奋。有网友说，最近香港警察对大学校园过度使用武力催生了这部法案的快速通过。据多家媒体报道，曾经在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工作过的一名香港人透露，自己曾遭到中国秘密警察的扣押，那些人对他进行殴打，不让他睡觉，给他镣铐，逼迫他提供呢有关香港抗议活动领导者的信息。这名香港雇员名叫郑文杰，今年29岁。他说自己在英国驻港总领馆工作差不多有2年，今年8月呢，从香港前往深圳出差，他在乘高铁返回香港的途中失联，后来证实是被内地国安扣留，被扣留15天。郑文杰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专访的时候说，国安盘问他的时候，把他的双手用铁链吊起，盘问的主要内容是要他承认自己是代表英国政府煽动香港骚乱。郑文杰说，他的工作纯粹是观察，是许多大使馆都有的社会监督工作，而不涉及任何指挥或者介入活动。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召见中国驻英大使，谴责中国对待郑文杰的方式，称之为等同于酷刑。中国驻伦敦大使周一指责英美等外国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在港警包围香港理工大学时受困的18岁戴姓台湾女高中生星期三早上交保获释，她没有被控任何罪名，但必须在12月下旬向警署报到。目前这名学生已经平安返回在香港的家中， 台湾的中央社报道说，这位台湾女高中生的母亲星期三表示，她的女儿并没有参加示威，而是在星期天路过香港理工大学附近的尖沙咀时被防暴警察驱散，女儿被迫跑入理工大学校园内，受困期间试图逃离校园，但学校所有的出口都被警察封锁。台湾一些公民及人权团体日前发起声援香港的活动，并且要求政府开放香港大专以下的学生赴台就读。台湾外交部次长谢武桥20号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示，除了协助在香港就读的台湾学生回台，如果香港学生要来台湾就读，涉及签证等问题，台湾相关机关会合作解决。好，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理工大勇武派遇挫，香港抗争路在何方。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
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务院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什么的，我们就被多次欺骗，
我们在我们跟前贸易战
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热线电话，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台湾观众请拨00285230017560002852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朋友请拨3001756030017560。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经历了5天血与火洗礼的香港理工大学，可谓是警方和勇武抗争者的一次暴力对决。在警方铁桶围困之下，大部分勇武抗争者按照当局的要求自首，少数仍据守校园的人前途凶险。抗议者网上动员人海战术反包围的呼吁似乎没有得到众人响应，过去几个月黑衣人遍地开花的现象也没有出现。有人说勇武派在理工大遇到了他们的滑铁卢。那么经历了这一次重挫，勇武派还有没有力量卷土重来？合理非抗争会不会取而代之，再次呢占据抗争的舞台？持续了5个多月的香港抗争将向何处去？我们今天邀请专家跟大家一道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香港荣休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刘先生你好。
大家好。
在纽约通过电话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金钟先生你好。
您好。
好，我们欢迎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节目，发表您的评论和问题。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另外呢您还可以拨打我们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看到这个理工大校园呢现在成为这个香港警方和勇武派抗争者这个一次暴力对决的这样一个战场。有人说这是香港抗争发展到最高阶段，也有人说当局与抗争者这个暴力对决是持续了5个多月的香港反送中运动的一个必然结果。无论如何，我来请教香港的刘孟雄先生，您觉得这场暴力对决的结果是什么？
这场暴力对决的结果呢，说明几个问题。第一就是由于这个逃犯条例这个修订啊，企图拆毁一国两制的防火墙。而香港广大市民风起云涌的进行群体性的抗争，为的是要坚持一国两制的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然后现在就是随着这个最近理工大学里头的暴力冲突啊，警方那瓮中捉鳖啊，很快在这一两天内就把坚守在里头的最后的一两百名的抗争者啊那个加以这个驱捕，就这个理工大学之一就落下这个帷幕。但是来讲呢，就是由于这样的逃犯条例修订引起了这个社会深层次矛盾的这个总爆发，并没有因为警方那个去占领了理工大学或者是驱捕了在理工大学里头的这个抗争者啊而完结。因为孙子兵法有言嘛，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就是说这个暴力抗争来讲呢，从来不是反修例运动的主流。因为大家看到6月9号是103万人上街，6月16号是200万人上街，8月18号是170万人上街，这些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啊，是运动的主流。但是呢，这个所谓的暴力抗争者来讲呢，按照8月7号在深圳的500人座谈会，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张晓明所讲的，就是说极端暴力分子啊，就核心人马大概是1000人左右。所以暴力抗争来讲呢，只是一个支流而不是主流。所以就绝对代替不了这个反修例运动。我们坚持是一国两制的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这样的本质啊，是并没有因为少数人的暴力那个冲击而这个把运动的主流啊颠倒过来，没有这回事。同时，那个勇武抗争里头，他这个随着那个的理工大学之一结束之后来讲呢，重新代之而起的还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啊，重回主流。
那么刚才呢，这个刘先生讲，勇武抗争只是这一次香港抗争运动的一个支流分支。那么关于为什么过去几个月我们只看到勇武抗争，看不到何礼飞这个上街游行这个问题，我们在下面讨论当中我们还要继续涉及到。勇武抗争派这一次呢，可以说是遭到了重挫，也有人说勇武派在理工大学遇到了他们的滑铁卢。我来请教纽约的金钟先生，您如何评估这一次暴力对决的这个结果？勇武派元气大伤，这种情况有吗？
我觉得刚才刘先生说的有一点是比较到位啊，就是说勇武派的抗争啊，这是整个这场自由运动的一个支流啊，不是主要的。这昨天美国众议院也是全票的通过了啊香港人权的这个决议啊，这个议案。那么这个我引用一下啊，参议院这个领袖啊 McConnell 的一个说法啊，我觉得跟现在我们讨论的问题啊是这个应该回答的相当接近。他说现在香港的问题啊，示威者不是问题所在啊，而问题在哪里呢？他说在北京啊的领导人应该知道，香港如果发生六四的话，重演的话，这个灾难性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美国国务卿啊，庞佩奥也讲了类似的话，都是昨天，是不是啊？他就说，不能仅仅靠这个 以执法的暴力啊，去解决香港的问题。
嗯，
啊，因为香港人要的只是自由，问题是政府要让步啊，比方说要这个调查啊，警察暴力的问题，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位呀、啊，美国的政治家啊，说的这个话是集中了现在香港问题的这个要害。
嗯
啊，那么这个香港这个自由运动已经发展了五个多月了啊，北京它是整个的后台导演啊，大老板啊，但是对香港学生的要求一点都啊不做让步啊，都不做表态，他完全还是大陆的传统的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那种观念来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
嗯，
所以说我就说啊，刚才您提到这个啊，中文大学理工大学啊，这个暴力对决这样一个现象，我们要整体的宏观来看啊，香港的这一场抗争运动现在居然是官方用现代化的啊镇压的手段和装备来对付啊手无寸铁的大学生，这是一个啊，这个是香港这场抗争的一个最本质的现象。
嗯，
全世界没有的，虽然你官方啊也是为主嘛，你是强力的方面，弱者呢是一般啊天真的啊年轻的啊97后才出生的学生啊，这个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说明了官方的责任，而官方的责任的最重要是北京的态度。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网评进来，我抓紧时间给大家选读一些。首先是刘华奎罗克，他说不管何李飞还是勇武，抗争永远不会停止，最后导致国际社会的制裁，受伤的将是中共领导阶层及其在海外的利益，他们的资产他们的亲属都会受到影响，石头是搬起来了，最后砸在谁的脚上，谁的脚痛谁知道，如果他们的海外个人资产全部被冻结，即如果他们的全部亲属被遣返，包括已经加入美国国籍的，那看看谁痛。公禅觉，他是一场没有坦克机枪的六四正在香港上演，面对中共的邪恶和史无前例的残暴，全世界都表现出无力感和无奈与悲凉，没有六四的六四以不同的手段达成相同的效果，暴力成就了中共，美元使他强大，就像魔戒只能在铸造他的末日火山中才能销毁一样，只有美国才能削弱中共，只有暴力才能摧毁中共，否则善良的人们只能戴上镣铐，最后与中共去说理，再去与中共说理啊！国殇70年，他说面对巨无霸一般的中共，港人的抗争只能得到道义上的胜利，最后只有64.0版的结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港人虽无法独立对抗中共，主流国际社会称港人的情况下，港人必胜，中共必亡。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都说这一次这个香港抗争的主流是何李飞，支流呢才是这些勇武暴力。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这个勇武抗争，抗争者称他们自己为勇武派，而北京和港府直呼他们为暴徒或者叫恐怖分子，这是一群呢在香港、在内地、在海内外都有一些争议的年轻人。我来请教刘先生，勇武派是如何在香港兴起的？为什么在过去几个月，我们看到这些勇武者或者黑衣人，至少在感官上，我们看到呢成了香港反送中抗争的一个主角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观感，您怎么看？
非常简单。这完全是林郑月娥这个权力的傲慢与民为敌啊一手造成的。
嗯，
我们不妨看看勇武派的所谓的兴起啊，它的几个阶段。最初是6月9号 那天来讲呢，103万香港市民上街游行，反对逃犯条例，这个条例的修订。当天晚上，林郑月娥发表电视讲话，他居然说什么啊？是我看到了好多市民上街游行，但是我们政府依然还是要在6月12号把逃犯条例送到立法会去二读通过。如此的罔顾民意那个权力的傲慢，就激起了香港市民和年轻那个示威者的愤怒。结果6月12号那一天，就是他们用血肉之躯包围这个立法会，阻止这个行政的暴力啊，那个制度的暴力啊，把这个逃犯条例啊到立法会去二读。结果那天呢，就这个林郑月娥调动那个叫警察出来进行镇压啊，结果养成了血腥的警民冲突的第一滴血。所以结果呢，就那个当然这个会就开不成了，因为建制派虽然是占了立法会这个多数的票数，但是进不了这个会场啊，所以呢那天就二读没有成功。然后到了6月15号，由于据我所知是习近平里头的一锤定音，那么让林郑月娥心不甘情不愿的宣布暂缓逃犯条例的修订，后来又说是什么叫做这个寿终正寝呢，后来就在这个9月4号宣布就撤回。那么这个事情就让大家想到，如果不是年轻那个激进示威者里头的勇武一番，那么6月12号二读了，6月27号三读了，都通过了。所以呢，就是大家就觉得，回归22年来，我们经过无数次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这样的意见的表达，但是这个政府，林郑月娥政权，由于不是民选的，他们只是这个揣测善意啊，在这个怎么坚持一国原则当中去那个想问题，却没有在尊重两制差异方面去下功夫，往往就是背叛香港的核心价值，出卖香港人的利益啊，把那个一国两制啊就往一国一制里头去推，所以呢就变成这种情况下来讲呢，就勇武派就是那个欣喜了，就说你们搞了整整一两代人的和理非啊，都那个没有这个在争取民主方面有什么那个叫树立可言，所以呢就他们就合理非这个让开，勇武派登场。好了，然后6月9号这个林郑月娥错误的这个判断，这就燃起了就是勇武派的第一把火。到了7月21号的时候呢，在元朗发生了几百个黑社会的白人居然在这个有39分钟那个警察是没有到场的时候呢，对那个这个元朗西铁站里头的那个乘客，甚至冲进列车里头对市民进行无差别的恐怖袭击。那么这是在电视镜头里头呢一清二楚，到头来警方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只是以最轻的所谓的非法集结去抓几个人来交代，根本就没有把这个赤裸裸的恐怖袭击来引了去那个依法去整办，所以就让人家感觉到警黑勾结这个疑团，就燃起了这个广大市民的愤怒。因此呢，勇武派里头呢，他就觉得那个来引了就更加胆子更壮了。然后到了8月31号，就是第三阶段了，就是警察冲到太子站里头呢，无差别的去那个攻击那个市民，所以后来来讲呢，勇武派就有个口号叫做721不见人，831打死人，这样，所以变成他们就理直气壮的进行那个去这个勇武一番。所以这里看到来讲呢，勇武啊，他的那个发展的过程啊，是由于林郑月娥对于这个香港市民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表达意见，采取一种蔑视的态度啊，置若罔闻，所以才激起了勇武派趁机而起。所以呢，我们是反对任何的这个暴力的行为， 因为香港是个法治社会嘛，那个暴力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只能会制造更大的、更多的问题。
嗯，好的。
啊、但是问题这个责任就在林郑月娥啊，这个肯定的，罪魁祸首是他们。
嗯，好的。那么刚才刘先生啊，把这个勇武派在香港这个兴起的原因和这过程讲得非常明白。那么勇武派为什么最后能成气候？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何礼飞以勇武不割席是这一次反送中运动的特点，也是区区数千到上万勇武者能成气候的一个主要原因。然而观察人士注意到，这一次理工大暴决的这个暴力对决这过程中呢，好像看不到多少这种割席现象，不割席的现象。这个就是换句话说，不割席表现的好像不是特别明显，不但没有出现人海战术的那种反包围，而且平时常有的这个黑衣人遍地开花声援的这个现象也不多见。我来请教金钟先生，早就有人担心说长期勇武抗争呢会失去民众的支持，您怎么看这个何礼飞与勇武不割席这个问题呢？
这个抗争运动出现啊，这个勇武派完全是，我认为哈、啊
嗯，
是被逼上梁山，
嗯，
而出现的，
嗯，
啊，这个就是说，你看，我们回顾一下啊，从董建华啊辞职啊，梁振英不连任哈 啊, 啊，从23条啊一直下来到2014年的占中。啊，香港人的这个抗争的声势越来越大，是不是啊？但是呢，都是在何礼飞的这个原则下面进行的，对不对啊？尤其那次战中，大家啊记忆犹新嘛，
嗯，
是不是啊？你就是因为第一天啊，战中那个时候准备了一年，公开说的啊，只是一个礼拜嘛。这个你要用催泪弹啊，79颗去镇压，哇，这个全城开花，是不是啊？啊，这个所以说把这个运动推向暴力的啊，是当局嘛。
嗯。
因此战中的是大家还记得吗？很清楚嘛。最后他是警方完全撤离了嘛，啊，就是不露面了嘛，啊，就最后让你那自己也是何礼飞的啊收场嘛，是不是啊？啊，也是才搞了70多天嘛，70-80天，对不对？现在你看已经是快半年了，啊，这个为什么啊现在还持续不断的啊这个发展到中大啊和理工大学的这个暴力对决的这样一种啊，校园变成战场的局面的，
嗯，
这个就是因为啊，何礼飞跟这个啊勇武派他们在理念上面是一致的，
嗯，
啊，都是为了香港的自由和基本法中英协定啊，许诺的民主啊的实现嘛，
嗯，
啊，这个你看已经22年了。啊，你是不仅是没有兑现，而且是一直在倒退。那么你摆明了这个局势嘛，你就是想把香港大陆化嘛，啊，你以大吃小，把香港要吃掉啊。尤其是最近在深圳那片大陆的这个官媒，他们讲得很清楚，很露骨，很赤裸裸，他们就是要把今后要把香港变成什么，变成深圳的一个办事处啊，这个所以他就说北京最高的决策当局他就不管香港人的死活，也不管香港啊继续存在的这个啊很独特的金融中心的这个价值。所以这样的话啊， 那么所以现在没有割席啊，就是说何立飞跟游泳派为什么不割席呢？就是说只不过他们的差别就是一个激进一个温和嘛，
嗯，
是不是啊？这是所有的事情，世界上所有的运动都会出现的一种正常的啊一种区别啊。
好的，那么两位嘉宾都认为没有割席，但是没有割席，我们来继续深入探讨一下这个不割席，勇武和何立飞不割席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不割席的确呢，勇武派和何立飞不割席的确是这一次香港抗争的一个鲜明特点。但是我的问题是，就在最后对决这个问题上，好像这个何立飞对勇武派的支持好像是至少没有像勇武派们所期望的那样。我们看到这个香港勇武派的一个平台叫这个叫香港公民记者，这样一个平台呢一直在呼吁赶紧去救学生，赶紧去救学生，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力出力，对警察来一个反包围，这样就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就不敢对勇武这个学生动武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勇武派呢可能会被全军覆没。但是尽管是这样，我们看到好像没有什么支援的行动，不知道我这个观察对不对，刘先生？
我觉得来讲呢，就何立飞他们的绝大多数人虽然在感情上啊就是说对一些的暴力抗争的行为有一种就是包容的理解的态度，
嗯，
但是毕竟香港是具有170多年法治传统的社会，
嗯，
而且更加重要的是，那个以前毛泽东讲从这事变要干要革命，但是呢，你看香港啊，它的这个人均 GDP 呢是在这个全世界排第15位，香港有比较这个完善的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啊，有这个公屋的制度，对这个中下阶层的这个市民呢、啊，有这个中援，还有老了，还有这个养老金，那个就是所谓的生果金等等。所以呢，在香港，基本上贫无立锥之地的也是很少数。
嗯，
有庞大的中产阶级，所以由于这个缘故啊，那他们都是这个。对这个暴力那个抗争这个事情里头呢，就是当你影响到就是说公共交通，比如说那些勇武抗争者里头呢，他这个焚烧地铁的那个车站啦、啊，堵塞海底隧道啊，甚至里头呢去这个这个纵火啊，那个去捣毁一些有持有不同政见的商店的时候来讲呢，就大家就感觉到。几百万人次的那个地铁那个停摆了啊，那个几百万人次的那个那个东铁的那个也是那个瘫痪了，然后来讲呢就是说道路啊那个就被那个搞得那个乱七八糟，那个上学放学上班下班做生意啊都这个来讲呢就不行了，那影响到经济和民生，尤其是香港已经是第二季度、第三季度都是负增长，技术上已经处于经济衰退的状态。那个好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零售业、饮食业、酒店业等等了，都大幅度那个来讲呢，那个下降。然后来讲呢，就有一些是商店就倒闭了。尤其是香港，因为它追求民主，民主的要义是什么呢？我虽然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是事实保卫你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和自由，但是看到那个居然出现了对不同意见的一个那个市民了，要那个易燃物体点燃了，哦，是把他那个烧成那个严重的烧伤，另外有一个70多岁的那个工人清洁工人，因为那个在街头上也给石头了砸住那个脑受损的就那个死了，所以这些已经是超出了一般人的道德底线和这个忍耐的限度，过犹不及，过犹不及。所以呢，就是当冲击到我们的这个经济民生，以及冲击到我们的道德底线的时候来讲呢。这种勇武啊，已经是 觉得是走向了历史的走向了反面，
嗯，
所以呢就会越来越失去民心了。这就是勇武里头最近这个为什么得不到那个前阵子广泛的理解和支持，这是重要的原因。
好的，那么金钟先生您有什么补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有人说何李飞与勇武不割席，但是到最后关头开始割席了，您看有这种迹象吗？
明显的宣布割席了，这个是不会的，是不是啊？因为他们是完全是在同一个战线，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嗯，
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现在我们可以说在整体的来看，是不是啊？是勇武派的这个暴力啊，你从这个暴力、暴行、暴政这个角度来看，他跟中共在70年的这方面的暴政的罪行，那是比较接，真是小儿科嘛，
嗯，
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而且现在这一次的抗争，大家都看到有一个特征啊，他没有领袖，没有政党，没有组织，是不是啊？啊，它是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的啊民意表达啊，所以在我们就不能设想啊，它整个这样大规模的啊一个把整个香港这么一个高度现代化的一个城邦啊都动员起来，都燃烧起来，我们怎么能够设想它的每一步啊好像都是啊配合的非常好，非常合理啊，有这样一种运动的结构，那是不可能的。
好的，那么我现在呢，我再给大家选读一些网评。Holy Ghost， 他说历史上没有一个暴政，因为跟他讲何李飞，因而得到改善，只能跟讲道理的政府讲何李飞。中国共产党不讲道理，他要永远掌握吸血的特权。Howard Swan，OK。他说暂且不说支持谁，只知道墙内一部分人说话都已经习惯了扣高帽子的语言行为，这离不开当年文革留下的 DNA， 抗争者就等于暴徒，提出质疑的人就等于右派，你们累不累？另外呢，我们有一位不同观点，刘志奇，他这样说，他说那他们这种行为，他是指勇武派，又换来了什么呢？既然又要面临刑责，又要把自己的学校损坏了，这个行为换来了什么？换来了你们口中的自由吗？看来我们呢，这个各种我们网友各种观点都有，我们没关系，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讨论当中，有的时候真理会越辩越明的。我们来看一看香港抗争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这个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抗争策略呢？一直是香港泛民主阵营以及海外民运争议的一个问题。有人说，香港毕竟不同于中国大陆。刚才金钟先生说到这个问题了，说香港是恶政，是邪恶政权，但是如果跟大陆比较了起来呢，那是小巫见大巫。香港现在基本上还是一个三权分立的法治社会，这一点是不容置疑。这一次香港高院在非常条件下还能够裁定港府颁发的反蒙面法违宪，这就是一个例证。我来请教刘先生，许多人都认为香港还有很多合法抗争的空间而不去利用，一味地采取勇武抗争的手段至少是不明智的。在美国的海外民运有很多这样的看法，那刘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什么事情都有个度数啊，那个适可而止。刚才我也曾经三番四次强调一个字眼啊，过犹不及嘛。所以我说，在那个6月9号那个103万人上街之后，林郑月娥采取那种的这个与民为敌的态度，坚持在6月12号二读通过那个逃犯条例的时候呢，那个6月12号去围堵立法会那个勇武一番了。那是有他的这个正当性，也是这个林郑月娥去逼死那个官逼民反造成的。但是作为这个长期的策略来讲呢，因为香港本身来讲呢，就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那么我们的香港市民一般来讲他都会追求这个安居乐业，
嗯，
当然在一个这个香港的市民的这个自由受到威胁的时候，尤其是逃犯条例企图打造一个内地定罪与香港交人这样的格局，把一国两制的防火墙拆毁的时候呢，每个人感觉到这个一国两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逼着发出最后的考声，
嗯，
所以这个反修例的运动里头形成这个波澜壮阔的这个局面里头呢，是一点都不奇怪。也就是说，那个北京治港系统这几年来，尤其是2012年的10月18日，那个张德江当了政局局常委，主管那个香港事务以来，然后呢，就什么依法无据的那个全面管制权，
嗯，
乱搬龙门的831决定，哇，背信弃义的中英联合声明过时失效论，还有无法无天的什么铜锣湾书店事件、肖建华事件，一直到接触的那个拆毁那个一国两制防火墙的这个逃犯条例这样的修订啊，这左的一左二宅的错误越来越严重，所以就导致了香港里头的市民呢、那个感觉到中英联合声明啊、基本法啊，对我们那个香港那个的自由和权利的保障啊，被越来越收紧了。你一个全面管制权，就把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后面8个字啊一笔勾销了。
嗯，
来个什么831决定，就把基本法第45条、68条附件1、附件2的相关的那个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双普选的权利啊，也是这个实际上是勾销了。那么这种情况来讲呢，当然是让香港市民的忍耐啊到了临界点。
嗯。
但是毕竟香港呢还是现在啊还是有言论自由啊、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资讯流通的自由，这个来讲呢是这个还有这个游行集会的自由等等的，所以就不同于内地的这个城市。
是的，
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基本法赋予我们的那个各种的自由和权利啊，去那个和平理性非暴力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更为可贵的是，法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而司法独立又是法治的关键。而这次香港高等法院呢，来讲呢就是判决那个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那个去提出来的那个禁蒙面法是违宪。这个说明了我们的香港还是保持这个司法独立、这个三权分立的这个体制，所以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合法的空间来讲去表达我们的诉求。
好的，
而且我们的诉求无非就是争取一国两制的不变形、不走样，根本不是什么那个香港独立，根本不是什么严审革命。
好的，
这个是
现在
理直气壮的。
对不起啊，刘先生，现在有一位有一位广东叶先生打来的电话，在线上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我们不想让他等太长的时间，我们请这位叶先生在我们节目当中表达您的观点。叶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请讲。
我有几个观点，我需要和美国之音以及各位嘉宾进行一个讨论。
好的，
首先第一点，香港的反修例抗争进行到现在以来，从最开始的何礼飞到现在的永武，其实进行了非常长的一个时间。我们看到的是永武派在抗争过程中出现的打砸烧和以及对一些中资企业的一些门店进行抢等活动，这些事实实在在的摆在了面前。我想知道的是，美国之音的立场以及各位嘉宾的立场，为什么会一边倒的偏向于这些的一些示威者？为什么就是说对示威者的这些情况视而不见？但是刚才刘先生也提到，就是说确实有这样的情况，但是的话，将现在的这种情况和中共的以前那些做历史的对比的话，我觉得这个有失偏颇。现在的话，19届四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到，全面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这里已经提到了，就是说要用更加科学的方式，比如说讲究程序正义等方式来进行一个执政，科学的执政。
好的，叶先生。
现在仍然对，就是
叶先生，我们明白您的意思了，我们理解您的观点了。 啊，我对不起啊，每位啊，我们电话听众和网友网评这个发来的网评呢，我们都有一定的时间限制，不能占用我们太多的时间。那么广东这位叶先生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观点啊，我们就请两位嘉宾呢对他的观点做一下点评吧。首先，刘先生，您怎么看这位叶先生的这个观点？
叶先生来讲呢，就是说，其实对情况的掌握了解啊，也是太片面了。其实7月1号啊，当时有那个人呢、去这个用暴力冲击立法会的时候，他是大概晚上啊9点钟才撞开那个玻璃啊那个玻璃的。但是我在下午2点57分已经在我的 Facebook 里头发表声明，我说刚才这个有暴徒啊用那个暴力冲击这个立法会，这个是跟我们100万、200万人和平理性非暴力表达那个反修例的立场格格不入的。而且呢，这种冲击立法会的暴力行为破坏了正在举行的7一大游行，应该得到舆论的严厉谴责和法律的这个制裁，这是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在 Facebook 查到的嘛。然后9月1号有人在东冲的里头啊扔了一些杂物，那个胶管啊铁枝到那个铁轨里头，造成了机场快线里头的停顿。我当时就马上又在这个 Facebook 发表那个声明，混蛋，你不能这样做。
好的，
我说这是毫无理性的，
好
这样的那个做法来讲，
谢谢，
就一定要受到这个制止。
谢谢，
你们这样去做来讲呢，把是反过来说，这个危害了广大那个香港市民的利益。
好的，谢谢刘先生。
把矛头指向了那个林郑月娥政权，这种做法绝对错误的。
我们谢谢，
我们不了解。
我们谢谢刘先生。刘先生实际上呢，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没有像我们刚才这位叶先生说，美国之音对暴力行为、对黑衣人一边倒的支持没有。我们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么，金钟先生，您有什么补充？
我觉得现在这个勇武派的出现啊，使香港的这场这个反战中变成了反送中变成了反中共啊，成为了中共在70年历史上至少是这样啊，甚至可以说是战后这个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中间的这个反一党专政的反独裁啊，这个运动中间的一个最高级的啊，一个最大规模的最长时间的啊一场的抗争运动啊，迎来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定位。那么我们反过来看，这个就是勇武派的这些暴力呀、我们当然不是主张，更不是怂恿，是不是啊？也不是支持，但是我们有责任来分析啊，来观察这个现象，为什么出现啊？昨天那个曾俊华在那个电视节目中间我都看到嘛，他说现在我们所做的所有的事情啊，从因果分析上面来讲都是属于果，但是我们要考虑一下因啊，就是原因为什么会出现了啊这个20年的香港人真自由的抗争。
我们谢谢金钟先生。我们现在说到原因，我们已经谈到很多了，为什么引起勇武人的抗争啊，我们现在时间呢已经剩下不多，我给大家念最后一个网评结束我们的讨论。孙波他说，香港人民的抗争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但要警惕一种倾向，在运动中表现越激进的人越多得到支持，所以要警惕这种倾向，为防止这种倾向绑架示威者，避免无谓的牺牲，为示威者感到担心。好，我们今天实时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感谢刘梦雄、金钟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香港人权法案过关，美国对北京的大棒来了。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至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